好，我们今天是看《生命记》最后的一章，也就是《生命记》的结语。而《生命记》最后是以摩西死亡的故事来做结束。圣经学者一致认为，这一章不是摩西自己写的。我想，从逻辑来看，显然摩西不会记载自己怎么死的，而且死了以后是怎么样被埋葬的。所以这一章一定是另外有人所写的。而且如果我们看，等等我们会说到，当神吩咐摩西上尼波山去观看迦南地的时候，这里作者说摩西所看的迦南地的全地，有提到但支派，或者说提到但这个城市，拿弗他利支派、以法莲支派、马拿西支派、犹大支派，他们所分得的地业，这个显然是日后的人所写的。因为现在以色列百姓还没有过约旦河，他们还站在这个摩押平原，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正打算要进去得地为业。所以很显然，生命记三四章不是摩西写的。而事实上，这也显出旧约圣经是有一位编辑者，这编辑者把旧约圣经整本圣经定稿，也就是说当然是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然而像生命记第三十四章、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的最后一部分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所谓的接缝的地方。也就是说，生命记确实是摩西所写的，但是最后三十四章却是由这位旧约的编辑者他加上的一个接缝，好像就是把这些旧约的书卷把它连贯在一起。而圣经的作者在记载摩西的死亡，这一位三十四章的作者在记载摩西的死亡和对摩西的评估，他乃是在圣灵的特殊启示之下所写的。因为我们看到是耶和华亲自埋葬摩西，这个他埋葬的地方，摩西的坟墓，没有任何人知道在哪里。所以像这样的事情，而且像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圣经作者会描述某某人心里面所想的事情，这个是只有神才能知道的，不是任何人可以知道别人心里面在想什么。所以圣经的生命记第三十四章，这位作者乃是跟圣经其他的作者一样，都在圣灵的特殊启示之下写下了这个生命记的结语，或者说做了这样的一个接缝，来把生命记和约书亚记连贯在一起。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作者，首先他就描述摩西的死亡。摩西遵照耶和华给他的命令，登上尼波山，到在尼波山的山顶上来观看迦南地。我们在第三十二章的时候，我们讲到摩西，神吩咐摩西写一首诗歌，摩西写完了这首诗歌就念给全体的以色列百姓听，然后神就吩咐摩西要上尼波山去观看迦南地，然后他会死在山上。所以现在摩西就按着耶和华的，遵照耶和华的命令跟吩咐，他就登上尼波山来观看应许之地，然后他就死在山上。正如亚伦他的哥哥登上何尔山，也是神吩咐亚伦、摩西 和以利亚撒亚伦的长子，要接任亚伦担任大祭司的儿子登上何尔山，亚伦就死在何尔山上。所以下山的时候只有摩西跟以利亚撒，亚伦大祭司的袍子就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所以亚伦也是死在何尔，也是死在山上。那么我们在第32章的时候有很快的讲了尼波山的地理位置。尼波山是位于约旦河东，属于亚巴林山山脉的其中的一座山。好，所以这里说要耶和华吩咐摩西登上尼波山，没有提到亚巴林山，但是在第32章就说明了尼波山是属于亚巴林山山脉的一座山，在位于约旦河东。而这里提到毗斯加山顶，这个毗斯加山顶可能就是一个山坡，尼波山是这个毗斯加山坡的最高的顶点。那这个最高的顶点离海平面有2600英尺左右，也就是说海拔2600英尺左右，是隔着约旦河与耶利哥城相对。从这个尼波山的山顶可以观看应许之地的全景，也就是说可以观看迦南地的全景。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摩西上了尼波山，耶和华就把全地显给摩西看。耶和华把整个应许之地迦南地显给摩西看，这可似乎乃是指出耶和华他加强摩西的视力，使他更清楚更完全的可以看见全迦南地。当然如果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思考，站在尼波山山顶似乎是不可能看到全部的迦南地，因为一个人的视力是有限的。我想你就是有 20/20 的视力也不能看这么远，可以把迦南全地可以看到迦南全地。再加上迦南地其实有很多的山脉，这些山脉一定会挡住视线，所以耶和华他把全地显给摩西看，似乎是说明耶和华加强摩西的视力，使他可以更清楚更完全的来看见全地。而接下来这个作者就描述摩西他的视线是以逆时针的方向来观看。当摩西观看迦南地的时候，他的视线首先是落在北边，所以然后是用逆时针的方向来观看迦南全地。所以首先他是向北观看，看见在尼波山北边的基列全地。如果大家记得，这个是在约旦河东，基列全地是在约旦河东。事实上约旦河东亚摩利的两个王西宏和噩，他们所拥有的地方已经被以色列人攻占，而且摩西已经把约旦河东的地分给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半支派，就是分给这两个半支派。所以摩西首先向北看到尼波山北边的基列全地是位于约旦河东，也就是尼波山以北。然后摩西就向西北看，他向西北看就看到但，这个但这个城市是士师记，日后士师记有记载，但支派他们在寻找 地方，他们还没有定居，他们就找到一个城叫拉亿，是在最北边，巴勒斯坦地的 最北边一个城市，那里的人安居无虑，而且周围没有别的人，所以很容易去攻打。所以这个就从尼波山北边的基列全地，摩西的视线就挪向西北，进入了约旦河西，看到最北边的但这个城市，这是位于约旦河西边最北的地方。然后他就顺着向南边一点点，看见尼波山西面的西北面的这个拿弗他利地，从但往下往南看一点点，就看到尼波山西北的这个拿弗他利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我们日后在福音书中所看到的加利利，这是拿弗他利这个支派被分得的地，是属于在加利利这个地区。摩西的视线继续的向南边一点点看，就看到在尼波山西面的以法莲和马拿西两个支派所被分到的地，也就是在这个巴勒斯坦地的中间这个区域，整个巴勒斯坦地中间这个区域是以法莲跟马拿西支派被分得的地。摩西的视线再顺着往南，再往向南看一点点，就看到尼波山西南面的犹大全地，直到西海，或者说西边的海，那就是地中海。所以尼波山西南面犹大被分得的地，一直到地中海。他的视线再继续沿着反时针的方向向南边看，他就看到南地，南地就是南边的旷野。其实欧代跟宾米现在他们在服侍的地方别示巴就是属于南地，是南边的旷野。还有看见棕树城，所以这个他的视线继续的好像反时针这样子的方向在看观看，所以从南地他就现在这个时针就要转回尼波山这个方向，他就看到棕树城，那就是耶利哥城，还有索尔。索尔如果大家记得创世纪第十九章，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天使叫罗德赶紧逃跑，罗德说他可不可以跑到比较近一点的一个城，叫索尔，就是小的意思。所以这个索尔是属于死海的地区，因为索多玛俄摩拉是在死海的南边，死海的南边就是紧接着死海。所以摩西他在尼波山上是以逆时针的方向就观看了迦南全地，然后神就对摩西说，这就是我启示应许的地，是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后裔。这里神就说明摩西所观看的全迦南地乃是神启示来应许，以启示来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把这个地赐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我们在前面讲到摩西的这个写的诗歌，我们已经说明了神不需要启示，因为在圣经里面摩西确实在申命记第六章吩咐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奉耶和华的名启示，而启示本身其实是要提供保证，也就是说保证所说的话的真实性。 同时使所说的话更加的神圣庄重和确定。所以这个启示要指着神的名启示，也就是神是见证人，所以启示的人以启示的方式保证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也使他所说的话更加的神圣庄重和确定。但是神并不需要启示，神之所以启示，并不是因为神有时候会说谎，所以他必须借着启示来增加他的话的可信度。圣经上很清楚的一再强调，神是无谎言的神。撒母耳对扫罗宣告神的审判，他加上一句话，神是无谎言的神。巴兰他说预言，也强调神是无谎言的。新约的作者提多书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二节就说到神是无谎言的。所以神不需要启示，但是神启示是要辅救我们人类的软弱，是为了要帮助我们人类来相信。这是因为我们人的不信，所以这是很可悲的，是因为我们人类的不信，神他必须屈尊降格到我们人的层面来启示，来帮助我们相信。所以神屈尊降格的到人的层面来启示，乃是要向我们人类更清楚的显明神的旨意是不会更改的。所以为什么他启示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就是为了要使他们确知，使他们相信神的旨意是不会更改的。所以神在创世纪多次向亚伯拉罕应许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当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吩咐离开他的本地本乡加勒底的乌尔，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就到了迦南地。在那里他首先到了示剑，在那里他筑了一座坛来向神献祭，于是神就向他显现说要把这个地赐给他为业。所以以后多次13章、15章、17章神多次跟亚伯拉罕应许肯定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到了创世纪26章，神也亲自和以撒来坚立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以撒因为饥荒的缘故想要下埃及，神就向以撒显现，再一次重申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吩咐以撒不要下埃及，要留在迦南地。所以神再一次向以撒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把这个地赐给以撒和以撒的后裔。到了创世纪第28章，雅各因为他的哥哥以扫想要杀害他，因为他用诡计夺了以扫长子的名分以及他爸爸的宣告的祝福，以扫想要杀他，所以雅各就吩咐以撒就吩咐雅各去他舅舅那里，娶他舅舅的女儿为妻。所以雅各在伯特利这个地方晚上睡着了，梦中看到有一个梯子通天，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神就向雅各来重申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肯定神要把迦南地赐给雅各和他的后裔。当神向摩西再一次强调迦南地是神启示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为业，神 再加上再一次提醒摩西，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我们前面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三章，摩西已经两次说他不被允许进入应许之地，是因以色列人的罪。但是前面第32章，神吩咐摩西上尼波山观看迦南地，然后死在山上，神也再一次说明提醒摩西他不被允许进入应许之地，原因是因为摩西自己的罪，他和亚伦的不信，以及没有尊耶和华为圣。现在神再最后一次提醒摩西他不被允许进入应许之地。但是虽然摩西他没有被允许踏足于迦南地，可是摩西信心的眼睛从他写的诗歌，从他为12个支派的祝福，他信心的眼睛已经预见他带领出埃及的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将进入迦南地，在那里定居。同时神的恩典吩咐他上尼波山来观看迦南地。所以摩西在观看迦南地之后，他就死在尼波山上。这里作者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摩西在这里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头衔是一个荣耀的头衔。这个头衔不单是表达摩西是被呼召来服侍神的，因为他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这个头衔不单表达摩西是被呼召来服侍耶和华神，而且摩西的服侍是十分特殊的服侍。我们等等看最后摩西的墓志铭就知道，他比日后的先知更伟大，比日后以色列历史中的先知更伟大。再也没有一位先知是像摩西的。好，所以他被呼召服侍耶和华，而且他的服侍是非常特殊的服侍。同时耶和华的仆人也表达摩西的忠心。在民数记第12章，他的姐姐跟哥哥挑战摩西的权柄，特殊的权柄的时候，神为摩西辩护，他就称摩西是我的仆人，摩西是神的仆人。所以神以这个称号来表明摩西对神的忠心。所以在民数记第12章第7节，神为摩西来辩护，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因此不但耶和华的仆人表明摩西是被神呼召来服侍神，而且是一个特殊的服侍，也表明摩西的忠心。在圣经的里面能够被称为是耶和华仆人的只有很少数几位，除了摩西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是因为神亲自已经下了这个评语，他是在神的全家尽忠。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在希伯来书第3章，希伯来书的作者把摩西跟神的儿子耶稣形成一个对比，摩西是在神的全家之内尽忠，而神的儿子是在神的全家之上尽忠，但是是以摩西的尽忠成为耶稣基督的尽忠的一个对比，换句话说，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预表。在圣经里面除了摩西被称为是神的仆人，约书亚记，如果你看第1章， 约书亚继任摩西来担任以色列领袖，在开始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只是被称为是摩西的帮手，他没有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但是到约书亚记最后24章，当约书亚忠心的完成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迦南人，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在约书亚记最后24章和四世纪第二章，约书亚也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另外一位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就是大卫，在旧约历代撒母耳记列王记多次大卫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神也自己称大卫为他的仆人。还有一位是约伯，约伯记第一章，神的众子来到神面前，撒旦也来到神面前，于是神向撒旦说，你有没有观看我的仆人约伯？所以约伯也被称为是神的仆人。另外一位就是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20章第3节，他被称为是神的耶和华的仆人。而最大的一位耶和华的仆人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受苦的仆人，那位受苦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神把他的灵赐给他，他要在地上设立神的公理，他要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像人在剪毛羊人的手下无声，像羊在剪毛人剪毛羊人的手下无声。所以耶和华的仆人，这是一个殊荣，这不是一般可以被用在人身上的一个头衔。于是摩西死了之后，耶和华自己来把摩西埋葬，而且没有人知道摩西的坟墓在哪里。第6节，耶和华把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直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了以后，是神亲自埋葬他，所以没有人知道他被埋葬在哪里。这表明摩西的死和埋葬是神与摩西之间私下的事，人没有参与在其中。摩西的死跟埋葬乃是他和神之间私下的事，人没有参与在其中，但同时这也是神要在以色列人的眼中来尊荣他的仆人，他是被神亲自埋葬的。神就在以色列人眼中来尊荣他这位忠心的仆人。但是这里作者加上描述摩西死的时候，说明摩西死的时候他的年龄以及他身体的状况。他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力也没有衰败。摩西死的时候他是120岁。在新约司提反的讲道《使徒行传》第7章，他把摩西的一生分成3个40年。头40年，摩西是在埃及的皇宫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神使他在埃及的皇宫接受装备，可以来担任他百姓的领袖。但是第2个40年，因为摩西打死了一个欺负希伯来人的埃及人，被埃及法老王知道了，所以摩西就逃跑，逃到米甸，就在那里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为妻， 所以第二个四十年，摩西是寄居在米甸，牧养他岳父的羊群。你可以说这是神对他另一个阶段的塑造。前四十年是装备他，以埃及的学问装备他，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然后的四十年在米甸的旷野牧养他岳父的羊，这是一个品格的塑造，性格和品格的塑造。然后摩西八十岁的时候，他在何烈山牧养他岳父的羊群，耶和华就在燃烧的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呼召他带领神的百姓以色列民出埃及。所以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四十年，他120岁就死了。但是作者描述他身体的状况，他的眼睛没有昏花，他的精力也没有衰退。如果大家还记得，在第31章的时候，摩西自己对他身体的状况做了描述，所以对摩西身体状况的描述，在第31章第2节，摩西自己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我们上次其实才讲到，这个出跟入是一个希伯来的惯用语，乃是表明表达一天的工作，你出你入，出跟入，这是一种，因为就涵盖了一整天所有的工作，所以呢，就表达一整天的工作。摩西在申命记31章第2节，他说：“我现在120岁，不能出入。”他关心他年龄的增长可能会带来的身体的虚弱，会影响他担任领袖，担任神百姓的领袖每日的工作，所以他说我120岁了，不能出入。他恐怕他的年龄带来身体的虚弱，以致他不能够来承担升任这个担任领袖每天的工作。但是这里描述摩西死的时候身体的状况，说他眼睛没有昏花，精力也没有衰退，显然这是表明耶和华使摩西在这么年老的时候他的身体有力量，赐给他眼力和精力。当然不仅是他的身体有力量，而摩西先知的意象和眼光毫无疑问的也是和他身体的眼睛一样的清楚看见。所以神赐给他在120岁死的时候他的身体有力量，不但眼睛没有昏花，精力也没有衰败，但是更重要的，这位摩西他先知的意象和眼光和他身体的眼睛一样，到了老年仍然是一样的清楚。所以他虽然不被允许进入应许之地，可是他信心的眼睛却已经看见了以色列民将会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并居住在那里。所以当摩西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就为摩西哀哭了30天。正如民数记第20章记载，亚伦死的时候以色列人百姓也为亚伦哀哭了30天，现在摩西死了，他们也为摩西哀哭了30日，这是为领袖的死亡他们所表达的一个尊荣。既然摩西死了，所以谁来继任他呢？嫩的儿子 约书亚就继承摩西来担任以色列百姓的领袖。这里说到摩西曾经按手在约书亚的身上，在民数记第二十七章，摩西因为不被允许进入迦南地，他就求耶和华立一个人来继承他。于是耶和华说，约书亚的里面有神的灵，他就神就吩咐摩西按手在约书亚的身上，立约书亚来作为摩西的继承人，来继任担任摩西以色列领袖的职任。而且神吩咐摩西要按手在约书亚的头身上，在百姓的面前按手在约书亚的身上。所以这个在百姓面前按手在约书亚的身上，是向百姓来肯定，象征性的肯定，象征性的表达摩西的权柄跟责任被转移给约书亚。他从神领受的担任领袖的权柄跟责任被转移给约书亚，是在百姓面前按手在约书亚的身上。所以摩西死了，约书亚就继承了摩西来担任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其实约书亚担任摩西的继承人，是在整个从出埃及以后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看见，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约书亚他就一直担任摩西的帮手。他们出埃及不久遇到亚玛利人来攻打以色列人，摩西就吩咐约书亚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带着亚伦跟户尔上山祷告，举手祷，举起他的手他的杖。所以约书亚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摩西的帮手。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当摩西要上山领受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的十诫的两块石板，摩西是带着约书亚他的帮手一起上山。而且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也告诉我们，在建造会幕之前，摩西在以色列杂营的地区之外，另外立了一个帐篷，每逢摩西要求问耶和华就进入那个帐篷。当摩西离开那个帐篷回到营中的时候，约书亚继续留在那个帐篷。同时民数记第十一章，摩西因为以色列人抱怨，他就向神也是抱怨，不过是一种等于说向神倾心吐意，他无力一个人来承担这个领袖的责任，所以神吩咐他选七十位长老，把担任领袖的责任分给这七十位长老，神也要把赐给摩西的灵分给这七十位长老。所以吩咐他们到会幕的门口，神就把这赐给摩西的神的灵也赐给这些七十位长老。那时候有两个没有到会幕门口，约书亚就向摩西说，这两个人意思就是说没有听从神的话和摩西的话。约书亚就为摩西好像说来维护摩西的权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位约书亚其实已经一直在接受这样的一个装备，来担任接续摩西做以色列的领袖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这里就描述约书亚是被智慧的灵充满。这个智慧的灵是描述神的灵，耶和华的灵，也就是新约所说的圣灵。 是神的灵所赐给人的礼物，或者我们在新约的圣经把它翻成恩赐。神的灵所赐给人的礼物，使一个人被装备，得到能力去做神指派他们做的工作。神的工作其实只有神自己能够成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今天我们虽然服侍神，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靠人的热心，靠人的努力来服侍神。凡是出于我们人类的努力、人类的智慧、人类的热心所做的，都不具有永恒的果效。只有神的灵赐给我们服侍的能力，来完成神指派我们做的事。所以在旧约里面，弥赛亚这个字直接翻译就是受膏者，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就任的时候，这个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象征神把他的灵赐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得到能力去承担、去完成神指派他们做的事。那么这些受膏者其实就是在神治政体之下，神借着他们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他们必须按着神的旨意来担任神的仆人，治理神的百姓。同时神也赐给他们神的圣灵所赐的能力，使他们有能力来做神指派他们做的工作。因此约书亚他是被智慧的灵充满，就是表明他被赐给智慧，神的灵赐给约书亚智慧来治理和领导神的百姓。因此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其实出埃及记神吩咐摩西要为亚伦大祭司来做祭司袍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28章，神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跟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第二节，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要为亚伦做一个大祭司的袍子，必须是心中被智慧的灵所充满，也就是这里神很清楚说，心中有智慧是神以智慧的灵所充满。所以到了出埃及记第31章，神要借着一些人来为他建造会幕和大祭司的袍子。在出埃及记第31章，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够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可以雕刻宝石，可以镶龛，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然后神也分派但支派的另一位亚和利亚伯与比沙列同工，而且神说，凡心中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一切我所吩咐的。所以我们有天然的才干，今天我们常把天然的才干好像就是我们服侍神，我们把它看为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是，天然的才干也是神所赐的礼物，但是服侍神的时候不能单单依靠 我们天然的能力，必须要有神的圣灵充满，使我们从神领受从神来的能力，才能够承担神指派我们做的工作，才能够真的完全符合神的旨意来完成神指派我们做的工作。所以神说，那些心中有智慧的，神要使他们更加的有智慧，神会赐给他们足够的能力，而且真正的智慧是晓得怎么按神的法则来做，是完全按着神的旨意来完成神指派他们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所罗门王要治理神的百姓，神在夜间梦中向他显现，问他，他可以向神求任何东西，他也是向神求智慧，他谦卑地承认自己年轻，没有智慧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神就赐给他智慧，是超过世上所有的人。而以赛亚书十一章，这位耶和华所拣选的仆人，神也是把神的灵赐给他，他有智慧的灵，有知识的灵，他也是被神的灵充满。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他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来表明跟我们罪人认同，因为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耶稣是无罪的，不需要接受悔改的洗礼，但是他做出这个行动来公开的表明他愿意顺服神给他的呼召，去跟我们人类，跟我们这些罪人认同，来担当我们人的罪，接受神的刑罚。所以当耶稣从水里上来，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约翰福音第三章说，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而第六章耶稣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因为圣灵在他里面，他说的所有的话就是圣灵在他里面所说的，而且耶稣一切的工作都是靠着圣灵所做的。当犹太人指控他靠鬼王赶鬼，耶稣说，如果我是靠圣灵所做的，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约书亚担任继任摩西做以色列领袖，神以智慧的灵充满他。那这里这个智慧的灵是神的灵所赐的礼物，就相当于在新约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属灵的恩赐。今天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来服侍神，神也借着圣灵把各样属灵的恩赐，也就是属灵的能力赐给我们，这是神所赐的礼物，目的是使我们可以彼此配搭，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说，恩赐也就是这个属灵的礼物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乃是一位圣灵所赐的，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我们的恩赐使我们在不同的方面来服侍神，虽然各有不同的服侍，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恩赐乃是神自己的能力，来成就神自己的旨意跟计划，但是借着我们做一个器皿和工具。所以就提到有不同的恩赐，有些人圣灵赐给他智慧的言语，有些人圣灵赐给他知识的言语，有些人圣灵赐给他信心，有些人有医病的恩赐， 或行异能的恩赐，或者做先知，或者分辨诸灵，或者说方言，或者翻方言等等。保罗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接下来保罗就用身体的比喻来描述基督的教会。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是一个身体，基督是头，而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眼睛有眼睛的功能，耳朵有耳朵的功能，口有口的功能，手有手的功能，脚有脚的功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被赐给属灵的恩赐。神要我们借着他所赐的恩赐，按着他所赐的恩赐来服侍他，并且是彼此配搭，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其实是在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也就是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胜过死亡，然后被高举，好像得胜的这个战士和君王，所以他就把掳物赐给他的跟随者，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所以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这是列举一些恩赐。但是这些恩赐在教会里面是最重要的，因为是教导真理。所以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借着教导真理可以来装备每一个圣徒，各尽其职。各尽其职就是按着我们所得到的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忠心的来服侍，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所以第十六节，全身都靠基督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都要认真的去求问神，他把什么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我们需要知道神随己意赐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就必须按照神的恩典的礼物来服侍他。那我们要明白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有时候确实我们先从参与各种的服侍作为一个途径，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不清楚自己被赐给什么样的恩赐，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各种的服侍岗位上我们开始去参与。当我们去参与以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神把什么样的恩赐赐给我们。有些人有教导的恩赐，有些人有关怀的恩赐，有些人有这个行政的恩赐，有些人有服侍的恩赐，各样各样。圣经里面所有恩赐的表列只是一个 list， 只是一个表列，只是一个列举，只是一个列举，其实是超过圣经所列举的这些各个不同的方面。当然有些人被赐给医病的恩赐，有些人有辨别诸灵的恩赐，现在灵恩派极力追求说方言的恩赐。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如果在公开场合如果有人要说方言，一定神也同时会赐给另外有人是有翻方言的恩赐。因为不能够讲一些话在公众的聚会当中是别人听不懂的，如果私下讲那是没有问题等等之类。所以实在要鼓励大家，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求问神， 甚至我自己出去领一些聚会的时候，我碰到一些弟兄姊妹跟我分享，当他们看到教会在某一方面的服事有需要，却没有人能够在这方面参与服事的时候，他们去祷告，求神把这方面的恩赐赐给他们，然后神真的就赐下这样的恩赐。所以很多年很多年了，都已经十几年二十年之前，我曾经去一个教会带领聚会，带领他们的退休会，有一位施情的姊妹，她后来就跟我分享，她这个教会在 New Jersey， 她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参加一个小组，没有人施情，她看到这个需要，神真的是把这样的需要好像说把负担放在她心里，她就求神把施情的恩赐赐给她。然后她不是从传统的去学钢琴，我们现在很多孩子是从传统的学钢琴按部就班，他就是从私情开始，他就去请教其他私情的姊妹，请他们来教他，所以他没有传统的功夫，但是他私情我根本听不出来，他原来是根本不会弹钢琴的人。去年我去加拿大带领一个聚会，不是去年，是今年，我去 Calgary 带一个聚会，这个聚会施情的姊妹是一个广东姊妹，这个是一个国语堂的姊妹退休会，但是呢施情的是一个广东堂的姊妹，她来服侍，她就跟我分享，因为我被分到她的小组，她就跟我们所有的人分享，其中也有慕道的朋友，他已经五十几岁了，他是做生意的，但是他就是看到，他说神在他心里面感动他，看到施情的需要，他倒是真的是去拜师，去钢琴老师去学，就从最基础的学，他已经五十几快六十岁了，他现在还继续在学钢琴，就是学这种正统的这个学钢琴，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他就已经开始来施情，所以这个国语堂没有施情，他就来服侍，他是一个广东堂的姊妹，当然他是会说普通话，当然是广东口音，所以真的是要鼓励大家，我们真的是每个人我们应该找到我们的恩赐，如果在某些需要上没有人有这样的恩赐，我们看见这个需要，我们可以去向神求。像我自己，虽然我开始的时候是从教这个成人主日学，其实我最早是从教儿童主日学开始，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是从教儿童主日学开始，后来教成人主日学，我开始看见神把教导的恩赐给我，但是我是求的，我虽然看见神有给我这个恩赐，但是我知道我需要神继续把这样的能力，教导的能力赐给我，所以我就常常求神教导我，好像主日的讲道，我真的是求神帮助我把真理讲解的清楚，但是我就记得林道亮院长说，好像是煮一锅饭，你要把生米煮成熟饭，所以呢不但要把真理讲清楚，怎么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怎么跟我们生活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实际的去遵守神的话。当然有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么深入，而且可以这么全面，可以这么详细，把这整个目的都可以达成，但是我知道我需要神的能力，神的恩典，把这个恩典赐给我，我自己先明白，我自己先去遵行，我实际的去经历，然后我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好，所以我们最后就来看摩西的墓志铭。我们上次在讲这个诗歌的最后已经说了，生命记强调耶和华是独一而且是无可比拟的，并且在摩西为以色列支派的祝福的最后，不但强调 耶和华是独一而且是无可比拟的，并且也强调引申出来以色列是神的百姓也是独一的。现在在生命记的结束，作者承认摩西的无可比拟，这对于整个摩西五经而言，我们知道摩西五经是从创世纪到生命记，在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里面，这是一卷书，是不分的，因为都是摩西所写的。所以我们现在英文中文的圣经把它分成五卷书，但是希伯来圣经是一卷。所以在生命记的结束承认摩西是的无可比拟，对于摩西五经而言是一个非常适当的结语。因为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记载了摩西在以色列中他一生的生活和工作。如果你记得出埃及记第一章，法老王怎么样加害于以色列人，要吩咐以色列人的收生婆，凡是男孩子出生就要把他杀了，可是收生婆敬畏神不肯这样做，于是法老就下令所有以色列的男婴要丢在尼罗河里面让鳄鱼去咬死。但是第二章一开始，摩西的父母他们是敬畏神的人，摩西生下来，圣经说他的爸爸妈妈看到摩西俊美，这个俊美并不是我们所想的，我们今天也许我们生了孩子，哇，我们的孩子长得很端正，男孩子英俊潇洒，如果仅仅是如此，为什么要冒了生命的危险来保存摩西的性命？这个俊美其实就是说他的父母有这种属灵的洞察力，看到这个孩子，神在这个孩子身上有神特殊的旨意，所以他们才会不顾法老的命令，不顾生命的危险保存摩西的生命。所以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记载了摩西在以色列中一生的生活和工作。因此现在生命记最后的结束是以摩西的无可比拟作为结束，这是很恰当的。所以这里生命记的作者他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也就是说以后以色列中，也就是在整个全部以色列的历史，在整个旧约的历史，摩西先知的职分是无可比拟的，再也没有兴起先知是像摩西的。所以在整个旧约的历史中，摩西先知的职分是无可比拟的。这句话乃是说明在摩西和他以后来的和在他以后来的先知之间，这个先知的职分在程度上是不同的。摩西先知的职分和在他以后来的先知的职分在程度上是不同的。摩西先知的职分是他担任神和他百姓立约的中保，他不但把神的百姓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并且担任神跟他百姓立约的中保，颁布律法，所以他建立了神和以色列立约的根基。摩西担任神跟他百姓立约的中保，就建立了神跟他百姓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根基，他颁布神的律法。日后的先知是在这个根基上建造，日后的先知是在这个根基上建造。所以我们的 Youth Group 我们都已经讲完整个旧约的历史书了哈。Joseph 问我下面该教什么，因为我们正好讲生命记， 我觉得我们是倒装了，我们先讲了历史才来讲生命记。不过无论如何，现在我们的幼师下面就要学生命记。其实真的是摩西的一生，神使用他，他成为神跟他百姓立约的中保，颁布了神的律法，建立了神跟以色列立约的根基，所以日后的先知都是在这一个根基上建造。就好像新约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为房角石。我们今天虽然是神呼召来做神的仆人，牧养神的百姓，但是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好，所以摩西这个先知的职分具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性质呢？首先这里说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在出埃及记33章第11节，我们说那个摩西在营外支搭的这个帐篷，每逢他要求问耶和华，就到那里去求问耶和华。所以在出埃及记33章11节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耶和华跟摩西说话是面对面说话，好像人和朋友说话一样。民数记12章，当摩西的姐姐和哥哥起来攻击摩西，说难道耶和华单单和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耶和华就为摩西提出辩护。耶和华说，如果你们中间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可是对我的仆人摩西却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是亲自说的，不是用谜语，并且他必看见我的形象。所以这表明神是以非常亲密的方式向摩西启示他自己。在这里作者强调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我们刚刚提到的出埃及记跟民数记强调耶和华跟摩西说话是面对面跟他说话，这里是强调耶和华是面对面认识摩西。这就说明是神拣选摩西。认识这个字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字是一个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摩西乃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表明摩西是神所拣选的，并且差他去做一个特殊的工作。在他完成这个工作的这些年间，或者说在他做耶和华差他去做的工作的这些年间，耶和华和摩西之间有亲密的联合和彼此的相交，同时也包括耶和华赐给摩西能力去完成他差摩西做的工作。所以这个认识是一个各方面亲密的联合，亲密的彼此相交，而且是耶和华拣选摩西，差他去做耶和华要他做的工作，也赐给他能力去完成耶和华差他做的工作。所以摩西这样的先知职分第二方面的特质，就是耶和华差他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一切的臣仆并埃及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耶和华差摩西在埃及全地去行一切的神迹奇事，这是指摩西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向法老和他的臣仆以及埃及全地所施行的十灾的神迹，以及摩西向红海伸杖，使红海的水分开，使以色列百姓走干地过红海，又再次向红海伸杖，海水复合，就把 埃及全军淹死在海中。这个神迹奇事是一个标准的表达法，表达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所行的大能的事。第三方面，摩西先知职分的特点，他又在全以色列民的眼前行一切大能的手，还有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这个是指出埃及之后一直到他们现在来到摩押平原这个期间所发生的所有的事件，摩西借着神的大能所行的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所以摩西可以说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是无可比拟的一位先知。但是我们如果还记得在申命记第18章15节到18节，神曾经对摩西应许，神要在以色列的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所以这里说在以色列中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和神应许要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二者之间似乎有冲突，但其实是没有冲突。在以色列中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是指摩西在以色列历史中独一并且最重要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摩西所扮演的角色，在以色列历史中独一而且最重要的事件，摩西所扮演的角色，那就是以色列的出埃及和在西乃山与神立约，这是以色列历史中独一而且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在这个事件里面，摩西扮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建立了神权治理的国家。在西乃山，神跟以色列立约，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百姓。换句话说，神要做他们的君王，治理他们，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在西乃山这个国家，神权治理的国家就被建立。所以摩西是在神在地上的国度，既然神做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是神的百姓，所以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因为这是神自己治理的一个国家。所以摩西他是在神地上的国度的设立扮演重要的一部分，他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他成为立约的中保，他赐律法给神的百姓，他担任先知也担任祭司的职任，他在神地上的国度的创设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说他就建立了神跟以色列立约的根基，所以日后所有的先知是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但是申命记神的应许，神要在以色列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这乃是神应许要为以色列百姓兴起先知的职分。在申命记第18章，是在异教风俗的背景之下，神警告以色列不可以效法这些异教徒，他们用观照、用占卜、用行邪术、用交鬼、用过阴来寻求神的旨意。今天基督徒不可以去算命，不可以去看这什么水晶球，这是他们所用的办法，观照、占卜、过阴、行邪术、交鬼。所以甚至扫罗王，神不回答他的祷告，他就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想要把撒母耳招上来。神警告 不可以用这个方法。神的百姓，神要兴起先知的职分，来把神的话传讲给他的百姓，来把神的旨意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所以说应许要把要兴起一位先知，这个一位这个单数在希伯来文是一个集体的单数。什么叫集体的单数？这个一可以指向一个人，也可以指向一群人联合在一起，被看为是合一的一个团体，就是被看为是一个，联合在一起看为是一个。所以神是应许要为以色列人兴起先知的职分，所有的先知联合在一起，在这里被看为是一。所以神说要在以色列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也就是要兴起先知的职分。但是当然这个一也可以指向一位特殊的一位。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他担任中保所创设的神地上的国度，在公元前第六世纪就被灭亡了。也就是公元前第六世纪的时候，连犹大国先是在第七世纪以色列国被灭亡，然后是公元前第六世纪犹大国也被灭亡了。但是在后期的先知就已经指向一个新的约，所以神所应许的要从以色列弟兄中给他们兴起那特殊的一位先知，是像摩西的先知终于出现。但他是比摩西更大的一位，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将带来一个新的出埃及，并且建立新的约。这位摩西，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在许久很多年之后，在许久之后，他在耶稣传道工作的期间，他站立在迦南地的一座山上，也就是当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山，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象，把他创世以前就拥有的神的荣耀显给他们三个人看。而就在耶稣把他的荣耀显给彼得、雅各、约翰看的同时，摩西跟以利亚也同时向他们显现。所以这位摩西虽然没有被允许进入迦南地，但是许许多多年之后，他在耶稣传道期间站立在迦南地的一座山上，与神的儿子谈论关于一个更大的出埃及。路加福音第九章说，他们谈论关于耶稣在耶路撒冷要完成的事，就是耶稣的死亡。他和神的儿子在迦南地的一座山上谈论关于更大的出埃及，也就是耶稣将在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为全世界的人所完成的事。所以确实摩西他是无可比拟的一位先知。然而今天我们有一位更大的，比摩西更大的一位，是神应许要在以色列中为他们兴起像摩西的那一位先知，但他是比摩西更大。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 如摩西在神的全家敬重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之内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在神的家之上治理神的家。我们如果把可夸的盼望和信心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我们真的是要明白，整个旧约的历史都是指向这位耶稣基督。确实孔业说，感恩节之后就是圣诞节，我们纪念神差他的儿子成为人，道成肉身。他来的时候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把看不见的神向我们启示出来，但是他也成为神受苦的仆人，他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他完成一个更大的出埃及，不是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只是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他是救我们脱离罪的奴隶和死亡的奴役。这个更大的出埃及是借着他的死而成就的，并且他的死就建立了新约。神借着他的儿子救赎一些人，一批人，使他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在神的国中接受神君王的统治。所以我自己也真的越来越觉得，读旧约带给我们更大的对神的感恩。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是在创世以前，按照使徒保罗所说的，他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应当怎么来回应神的恩典？我们真的应该像保罗的劝勉，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我们这样子来侍奉，来敬拜，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圣洁的，也是神所喜悦的。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每次读你的话，孩子真的是觉得说，我的双膝就想跪在地上来敬拜你。我真的是觉得说，这本书让我们看到的，不是我要从这个当中得什么好处，真的就是我们只能不见一人，我们只看见我们圣洁的神，只看见我们圣洁良善公义又有恩典的神。正好像耶稣把他的荣耀显给彼得、雅各、约翰看，当他们正困惑害怕的时候，一朵云彩遮盖了他们，声音，其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所爱的，你们要听他。于是当他们再把眼睛张开的时候，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啊，我们真的是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不见一人，我们只看见神你自己。我们感谢赞美主，摩西他的一生，他是你所拣选，是你所差派，是忠心服侍你的仆人。他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确实是无可比拟的一位先知，但是他也就预表了那位最大的、真正无可比拟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对你献上我们的敬拜，也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我们真正的按着 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来过一个与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主啊，真是求你把这个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要只是坐这里说说听听，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帮助我们。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找到我们属灵的恩赐，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上，照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建造神基督的身体，神的教会，我们能够完成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令更多的人来跟随他做门徒，使神的国度可以实现在这地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